天呢要开始来交通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呢是由夏中间牧师哦他的信息哦他的信息夏中间牧师的信息，那我截取他的信息呢来做传讲。他这篇信息叫做疫情后的教会建立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哦，他这篇信息，那他这篇信息的内容文字稿呢，是由这个基督教论坛帮他做一个采访，然后把他文字稿下来的，然后我用他的文字稿来跟各位做交通哦，看他在这一篇信息里面呢是要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观念。他谈到了这个疫情后的教会建立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哦，首先他谈到了建立一个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在牧养的观念及做法上要从什么昔日的事工导向转为建造生命建造人，而会拼命在建造事工。诶，他这个理念刚好跟我们西山灵修在传讲理念是一致的。那为什么是一致呢？因为跟着夏中间老师呢，他也谈到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就是跟着戴志金老师呢在学习走生命的路。所以我发现这个夏牧师他的信息呢基本上呢我们的理念非常的雷同。我们也在谈到做生命导向教会的建造怎么建造，你看他这里一开始就是说不是拼命的在建造事工，而是在建造生命建造人。而这个采访报道呢是由记者梁静燕所报道的哦，他在报道上他写着说教会是主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借着元宇宙时代的来临，面对后疫情时代充满变动及非常迅速世界的新局势，华人教会应如何的心意更新变化这个乘浪而起，建立一个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这个是整个他们在论里面呢跟800位来自各地的华人教会牧者领袖在线上呢在那里做交通。那呢这个是在2002年，也就是今年2月18号的时候呢他们在论坛上呢在那里做一个交通哦。那呢本身呢夏中间牧师呢是中华基督教救援学会的秘书长，福音协进会资深的教练哦。好，那这个那呢他整个的是后疫情时代教会建造健康智慧的教会。好，那呢他首先就挑战了各位各地的牧者，他说如果疫情还需要封城3年，实体聚会都不能恢复，你要如何牧养教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哎，这个疫情还要持续续见，可能好一点，那可能又来了，又好一点又来了，那你到底怎么办呢？然后呢夏中间牧师呢对大家抛出这个醒思，他建议把事工丢掉，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及灵命成长，跟随耶稣的门徒，可以在家庭、社区、社群及职场时刻的爱人、关心人，传福给未信者，活出更加亲近神的灵修敬拜生活。诶，有没有看到他讲的这些话，好像在为我们西山灵修呢而谈的哦？跟我们的理念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我们已经在实行。而他整个的讲论，首先他谈到了教会要兴起信徒成为门徒与敬拜者，他谈到了门徒与敬拜者。所以今天我们在做门徒训练敬拜者，我们常常谈到我们要用情与如的敬拜，因此我们的聚会就是有情有如哦，就是敬拜再加上祷告。那夏牧师直言，若一个教会呢有至少80%的信徒被建造成为敬拜者，不是敬拜节目哦，敬拜者哦，这个人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不是在那里做节目的敬拜，而是一群一周7天在脚掌所踏 之地都遵行主道，活出敬拜生命的门徒，建立一个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在牧养观念上及做法上，要从昔日事工导向转为建造生命、建造人，而会拼命的建造事工。嗯，他的第一个观念。再来，借着这场的疫情，教会要有更新的做法，因为这个元宇宙世代健康智慧的未来教会，元宇宙世代也指的是一种在网络空间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就是一个元宇宙这个时代的一个来临哦。那呢，脱离的会堂，脱离了事工，脱离了聚会，而是建造在人的生活里面，不是很会讲道办布道，而是所建造的敬拜者能够活在人前，爱家人，爱邻舍，以及爱职场上的上司同学，一个渴慕神的人能够活出来给人看。当每个基督徒都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在建造耶稣要属他的百姓上建造的 Ecclesia 就是蒙召的会众，他指的就是信徒，建造信徒，而不是在建造有形的教堂。因此他第一个观念就是教会要兴起信徒成为门徒与敬拜者。好，那呢他谈到了灵命有三个部分，灵命、灵粮、灵果。灵命、灵粮、灵果。灵命每日灵修敬拜，过亲近荣耀神的生活，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牺牲灵修就带领大家一起来灵修。灵粮背诵圣经，过依循神话的生活，所以我们叫你怎么样，我们叫你要背诵中心节，要叫你要怎么样写心得。灵果随时多方的祷告，随从圣灵引导的生活，所以他谈到了灵命、灵粮跟灵果。好，那呢这个他继续谈到很多的教会有不能实体聚会的教会还叫教会吗？很多人 很有这样的疑问，说哎呀，不能实体聚会教会还叫教会吗？夏牧师说，因为疫情的推波阻挠，用社群软件办这样聚会活动以及小组，非但是时势所趋，而且已是基本功，这个等于是你的基本功了。夏牧师建议教会牧者在实体聚会受到疫情的限制下，要看重的是怎么透过在线下的虚实整合的教会牧养，帮助弟兄姊妹们侍奉的心智更强更委身，爱神爱人爱灵舍的心智和行动更明显，更爱传福音，更会关心失丧的灵魂，传教更加的火热。好，接着他有谈到，因为疫情当中基督徒所认识的人甚至是家人可能都是受灾祸，甚至因此就离世了，所以建立一个健康智慧的教会，另一个检视的指标就是不是在牧养聚会，不在牧养聚会，而是牧养教会，不是建造事工，而是建造生命，让信徒成为门徒以及敬拜者。好，这是他整个的一个论述的一个观念。再来下一个观念是不是在牧养聚会，而是牧养教会哦。这个夏牧师说，疫情之前教会的检视信徒不是进前通常以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有没有服事去衡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观景。他提醒建立一个健康的智慧未来教会，要帮助弟兄姊妹们过门徒的生活做起。全职侍奉已经近48年的夏中建牧师说，生命的改变不是参加一场聚会或是训练就能够一触可及的，教会扎实的门徒训练才是关键。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门徒，以及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他也谈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可以有三个指标来检视来衡量。第一个，过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第二个指标是过依循神话语的生活。第三个是随从圣灵而活。好，他谈到这个三个指标。那这个三个指标他继续谈到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是教会要帮助信徒建立刻意且有纪律的每日灵修敬拜的生活。一个健康且智慧的教会每天主动过亲近神的生活比例越高，固定化时间读经灵修这很好，但更是在生活中效法耶稣的身量，活在人前的生命见证，每天24小时一个 礼拜七天不是律法主义，而是行事为人做决定前都先想到这是主所悦纳的吗？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吗？所以首先是要先亲近神，然后你才能够有荣耀神的生活。第二个是过依循圣经话语的生活。信徒在生活里遇到挫折、试探、抉择，以及与他人有争执等任何的情形，心中都会有圣经神话的启示，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作为生活的依据，引导顺服神的话而行。这是一个门徒的生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勤读及背诵圣经。当状况发生时，很自然就会有圣经的话跑出来了。好，所以呢，要过一旬圣经坏的生活，首先你要背诵、导读、默想，也就是我们西山灵修在实行的。第三个，随从圣灵而活。基督徒遇到大小事都会透过祷告来求神引导开路，这位神也住在我们心里。当基督徒常与神对话，凡事求问，专心倚靠耶和华，而会倚靠自己的聪明，不但要邀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主，凡事呼叫阿爸父，并且在心中聆听神，你要对我说什么？圣灵要对我说什么？基督徒如何解释自己跟圣灵的关系呢？夏牧师举例，他和师母结婚50年，师母眉头一皱，话都不用讲，他就大概知道师母的心思意念的。所以基督徒跟圣灵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跟着圣灵是十分陌生的，怎么能够随从圣灵引导而活呢？所以我们越更亲近他，我们就越认识他，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能够分辨是不是从圣灵来引导的，还是从自己来的，还是撒旦的假冒哦。所以呢，夏牧师用以弗所书6:11-17表示，这里指的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操练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生活。夏牧师提醒，如果门徒训练做不到这三样，那就会事半功倍，只是满足教会有做各种的事工，不能真正的建造门徒。好，那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这个三项：亲近神、荣耀神的生活。那你如何亲近神呢？你如果每天早上起来不能灵修，你如何亲近神？借着灵修来亲近神，也是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但是问题是，你自己一个人灵修，你很容易就软弱，你很容易呢就读了3天2天，你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要有小家小组一起参拉扶持走天路哦。那你要有亲近神的生活，你才有可能过荣耀神的生活，再来依循圣经神话的生活。那你都不灵修，你也不读神的话，那你怎么依循呢？你很难依循，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再来随从圣灵而活，就是你本身你要对他有够认识，因为通常这个圣灵的是灵界的事，是你看不见的，你摸不到的，但是你是有灵的活人，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呢，你要亲近他，他就亲近你。那你越亲近他，你就越认识他，你就越能够分辨啊，这是从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是在我自己里面的肉体的，一个是撒旦来给你的假冒反冒，你就能够分辨了。所以他用这个三项来建造门徒，因此他说不要再牧养这个聚会了。我们常常呢在牧养聚会，大型的聚会，常常为聚会而聚会，而不是在牧养教会。要知道教会不是教堂，教会是什么？蒙召的会众的聚集就是教会。随着疫情的来临，让我们思考后疫情的教会到底什么是一个有智慧健康的教会。接着让我们来听听他对这一种疫情后的教会，他对微型教会他的观感是什么。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夏周坚牧师他这一段的录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台湾来向你道平安。心里有很特别的感受，在全球疫情都相当的紧张的时刻，在全地多么需要平安，而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 来复到平安，我想心里一定有特别的很深的神同在的一种感受。在这一次的整个全球的冠状肺炎的这种疫情的里面，我想很多的教会大家都采取了很多的不同的防疫的措施，特别是很多的教会，当你实体的崇拜不能够继续进行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可能做了直播，但是呢，到底在后冠状病毒之后呢，在后冠状肺炎之后呢，到底教会应当怎么样来继续的往前走呢？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肺炎到底对你个人对你的机构，对你的教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呢？我想呢，这一次的后冠肺炎呢，对我们来说最强烈的一个冲击，就我感觉好像上帝在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要我们快速的能够进入下一个世代，好像这个肺炎呢强迫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世代，能够对下一个世代能够来说话。那到底我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譬如说以教会来说呢，当后冠肺炎的时候，很多教会做直播，那大概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还像教会吗？如果在你会堂里面只有牧师一个人站在台上在那里讲道，下面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两三个小年轻的在那里操作电脑，也许增加一个敬拜团在那里，然后整个会堂没有人了。那如果你站在外面看，从窗户往里面看，你会觉得这还像是一个教会吗？怎么里面都没有人呢？我想我们不会质疑的，这当然还是一个教会了，毫无问题。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紧急的状态。那我们不得不问，那教会在哪里呢？教会显然不在会堂里面嘛，教会在哪里呢？你的弟兄姐妹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啊。那如果呢，你教会没有准备好，我们就直播了，弟兄姊妹开始在家里，那不晓得他怎么样参加你教会的这个直播的敬拜呢？会不会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一边嚼着三明治，穿着睡衣啊，然后就看着电视画面，他在那里到底是在看一个直播的一个敬拜的节目呢，还是呢真正的借着直播在参与教会的敬拜呢？你的教会在这一场的冲击的底下，到底是改变教会敬拜的模式呢，还是只是不得已，所以把敬拜的节目送到线上，让弟兄姐妹在家里能够在那里看呢，还是在家里真正的在参加敬拜呢？显然教会就立刻要问这个问题。那其实呢，当教会没有人，你在那里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冲击应当这样思考，到底什么叫做教会？显然教会不是在会堂里面，教会不是在聚会里面，教会在哪里呢？教会其实是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弟兄姐妹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是所有信徒的总和。如果弟兄姐妹在家里翘个二郎腿，喝个咖啡，在那里看着你讲道，大概只在收看敬拜的节目，没有真正在敬拜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思考，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呢准备的比较好，譬如说在台中有一个教会，他们把教会呢分成19个组，然后一个组一个区呢19个区，每一个区呢大概有两三个小组，所以他们不许可弟兄姐妹在家里坐在那里喝个咖啡，在那里看你讲道，他们是要求弟兄姐妹要聚集在一起，只不过在防疫的状态底下，我们戴着口罩，我们在社交距离里面，在一个家里面聚集。他们总共分成19个区，每一个区大概两三个小组，他们用这样来透过直播来参加主日崇拜。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了。他不是在收看敬拜的节目，他是分区一起在参加敬拜。那我就告诉这个牧师说，你要不要面对一个挑战？能不能当疫情已经这个过了，我们恢复正常了，实体聚会可以恢复了，你敢不敢大胆的对你这19个区说，请你们都不要回来了，请你们都不要回来，请你们继续在分区里面继续的聚会，继续用直播我们来建构这个主日崇拜。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因着疫情的缘故，强迫我们能够开拓19个分堂，不是吗？好， 开拓19个分堂，每一个分堂敬拜自己带，然后听讲道的时候，哎，切到母堂来，牧师再来讲道。牧师讲完道结束之后，这19个分堂自己报告，自己带敬拜，然后呢就开始小组，开始分组。如果能够这样，这就变成一个多点聚会的教会了，不是吗？因着这一场的疫情，你就蒙受极大的福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开拓19个分堂。那母堂这里没有人，我们重新来开拓啊，我们重新来邀人呢、啊。如果能够这样，为这个教会一定带来极大的祝福。好，在台湾的花莲有一个教会，他们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教会本来差不多1300个人在聚会，等到做直播了之后呢，他们的直播很特别，他们不是直播，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只把讲道的部分能够放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呢，这些小组有 password， 他就能够去收他们教会的讲道。所以他们教会呢有120个小组，到现在没有回到这个会堂来参加聚会，他们就在自己的小组里面，每一个小组自己带敬拜讲道，我们就播这个礼拜天牧师的讲道，完了之后小组自己带敬拜，完了就开始小组分享，小组讨论，彼此的带导，所以就变成小组教会。所以他们现在呢，在母堂的实体的里面呢，他们现在差不多800个人在聚会，原来他们都1300呢，那现在在小组里面多少人聚会呢？也差不多有800到1000人。所以他们教会在短短的三个月的疫情的当中呢，就从1300个人成长到差不多2000个人，人数反而成长，有120个小组的教会，他们用我们在提倡的概念叫微教会，所以他们有120个微教会就开始发展了。这个教会在疫情的里面他们逆势操作，所以你就看见整个教会不一样了，他们教会提前进入下一个世代，下一个世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下一个世代会是一个微教会的状态。所以他们这120个微教会呢，有一部分是在礼拜天聚会，但是很多是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有些在餐厅，有些在咖啡厅，有些在美容院，他们就在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容易让人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微教会。如果都只有礼拜天才能够来教会，那大概我们就要面对说，诶，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真的吗？上帝真的有爱世人吗？以今天教会这运作的状态，你会看见上帝好像没有爱世人呢，上帝只爱礼拜六礼拜天休假的人呢。但是呢，这个教会他们变成120个微教会，他们礼拜天实体仍然有八九百个人在聚会，但是呢，他们的微教会120个微教会同时扩展开，在每一天都有微教会在聚会，每一天的微教会都面对不同的面向，面对不同的场域的人，面对不同的职业，面对不同的生活模式的人，结果整个教会反而因为疫情的缘故整个扩展开。我觉得这就是教会能够健康的面对这一场的疫情，健康的反应，能够提前进入下一个世代，来进入一个新世代的教会。你的教会可以这样走吗？那对你个人来说呢，面对这一场的疫情，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们能不能提前进入下一个世代呢？下一个世代是耶稣再来的世代，我们能够准备好要面对耶稣再来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灾难里面有一场灾难，其实就是瘟疫嘛，不是吗？好，所以你能够感受到现在好像已经到了那个惨难的起头了，这个灾难的起头来了，还没有到阵痛，只是灾难惨难的起头而已啊。但是到什么时候真正灾难才来到呢？那个末世真正才来到呢？说等着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来做见证，然后那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进入惨难的初期了，全世界因为这一场疫情，我们看很多的国家好像停摆，一直到现在美国重新和30几个州重新宣布他们咖啡馆必须要关掉，夜店必须要关掉，餐厅6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只能够外卖，不可以坐在餐厅里面吃饭。你会看到整个世界好像停滞了。那面对这样的状态，难道你还不觉醒说这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多么接近了吗？因此对你个人来说，你能不能进入下一个世代，就是耶稣再来的世代？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谨守 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传福音，让耶稣来的日子能够更快的来到。而对于你教会的对外的服务呢，这一场的疫情，很多人在惧怕的里面，很多人在担心的里面，很多人可能因为这样工作失落了，很多的家庭可能陷入更大的困难了。这时候教会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在这一场灾难的里面快快的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那些陷入痛苦的当中的那些家庭吗？因此这个时刻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急难的家庭，但是反过来说，大家都很紧张，不敢消费，因为不晓得接下来经济的状态怎么样，因此机构的奉献可能也减少。7979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奉献，能够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因此此时此刻，当我们面对整个冠状肺炎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强大的信心，强大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健康的来面对。我们用爱心做我们的根基，好让我们用信心做我们的根基，好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能够让我们的爱心能够借着7979的这个平台能够发展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让更多人在惧怕的里面能够得到安慰，让更多人在惧怕的里面能够得到信心，好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面对这个末后的时代。因此借着这一场的冠状病毒的肺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灾难，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这是上帝给他的教会一个契机，是一个蒙福的契机，让我们在这一场灾难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群蒙福的人，能够帮助许多的人在这一场灾难的里面也能够得着救赎的恩典，也能够一起蒙福。再次的说，愿你平安，愿上帝大大的赐福。
好，感谢这个夏中建牧师哦，给我们这一个非常宝贝的论述哦。这个论述呢，基本上呢，我们西山灵修长期呢都在实行当中。那西山灵修除了在网络上的西山灵修，实际上我们也在辅导叫做生命团契。那生命团契基本上呢是一个微型教会的形态。哦，那现在目前呢，我们西山灵修所直接辅导的这个生命团契总共有7个地方7个点。那我相信呢，再借这次疫情的来到呢，这个在地上微型教会的形态呢，会有如雨后春笋一样的一一的出来。所以在我们这次9月份要来的这一个这个福音小组里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落地的实行哦。所以呢，这个夏中建牧师他已经是牧会几十年，而且他也是走生命道路的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牧者，他在这里发出呼吁哦，就是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要开始有个转型，而这一个危机可能给教会带来极大的转机，极大的转机。所以在我们福音小组的实行上，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西山的家人，你在参加西山灵修，当你在邀请你的这一个牧养关怀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R 的时候，要记得一点，在我们周六准备进直播间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那你如何跟你的 CR 见面？可能你可以在6点就请他吃饭，还是说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你6点半开始聚可以唱诗歌，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安排。那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再一个人，不要再一个人自己拿着手机聚会。我希望你借着福音小组的实行，我希望至少你找一个，假设说你就有你想要传福音给你的这个丈夫，那你现在就对他好一点，开始呢给他预备他的心，然后周六的时候呢就赶快我们一起来听了，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就一次嘛哦。那我们整个的课程会有10堂课，还是你家里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不管你的西亚对象，开始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运作了。然后呢，你可以你一个人你可以找一个两个，那如果或许你那个地区有2个人，这个西三家人可以，这个你们就可以成立小组，有3个最好就变成西三了嘛，3个凑在一起开始邀约你的福音朋友，你的西亚开始来成立一个福音小组的一个形态。这也是我们9月份正式 要开始网络跟实体一起的。那当然如果他不能来， 他可以在网络上呢一起来运作。那至于如何来运作，我们会有专门的课程来做解说。那今天呢，我邀请了三位这一个年轻的勇士哦，西山的勇士哦，跟他们在一起我都年轻了，然后呢让他们来谈一谈哦，谈一谈哎，他们在西山灵修得着，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疫情后教会在借着西山灵修服事后的一个果子，也是下一个世代哦，他们的年纪都可以做我的儿子了，事实上也是我的儿子嘛，我的属灵儿子，感谢赞美主哦。然后呢，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位是不是我像他的姐姐一样啊？那首先呢，我想呢，来打个招呼，罗勇，来，罗勇，首先呢，我们邀请罗勇，因为罗勇是比较新进来西山灵修所以罗勇算是西一，他邀请了欧阳西二，后来他们两个呢。又邀请了这一个他们的弟兄一起来，所以他们对他们三个呢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小组哦，彩礼成立小组哦，那这个小磊哦，小磊好，可以。那罗勇，你先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来到西山灵修，你的得着是什么？然后呢，在这样子这个网络教会的牧养当中呢，如何带你亲近神？而你，我知道你刚信主没有多久吧？好，你先来谈谈你的见证吧。好，我们欢迎罗勇。
好，感谢主。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信主是一年八个月。当信主之后，实际上，每一次就是我是特别想去，确实很想去读圣经啊，包括那个，然后小组之后有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但实际上就是属灵生活没有见到，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吧。我就找到我们的曾牧师，因为我们在营会有一起服事嘛，所以很奇妙啊，就是我这样一个刚信主的人，我会可以参加营会的服事，大概一年一个月左右啊，就是我信主。
罗勇，来，罗勇，你的声音放大一点，声音有点小，你声音放大，你讲话的声音放大一点。你的声音放大，对，拉铁的，好，可以，好，来，请说。
Okay, 好，实际上我就是信主大概一年八个月的样子我之前一年信主一年一个月，几乎就没有属灵的生活啊。读经，我一看那个圣经，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纸质的啊，我就一看就会睡觉啊。但是很感恩啊，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就是就一个我们的一个读书会，因为曾牧师也在里面，然后我就突然想，那我如果在教会，因为我在三次教会嘛，三次教会他们对这个也没有，他本身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属灵生活啊，他只有一周的一个小组团契，那个时候因为不熟悉，我也没怎么参加，那就我就跟曾牧师讲，我说，你那边有灵修啊什么之类的，我每天都可以参加那种，他就把我带到了这个西山平台，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早上灵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早起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难的，但是很奇妙啊！我进来之后，我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我是没有旷工一天的工，很感恩啊，这个。当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然后我也学会了去祷告就这样，就是当我在福建爱小家灵修了大概两个来月吧，然后曾牧师就说要我过来就把广州这边的弟兄，因为我们在营会里认识的，也一起同工然后就他说这边需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啊去灵修，因为确实我后来也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弟兄和后的姊妹，我们其实是没有这种每天的这个属灵生活阶段的，甚至祷告都很少，我在之前是几乎不祷告的然后就这样，就是曾牧师就让我出来就借这样的一个广州的这样一个小家或者是一个团队很奇妙，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怎么能行呢？我才信主那个时候应该是一年三个多月，然后属灵生活也就是两个来月， 我就想我怎么写，我应该跟曾默推了几次，至少两三次以上。我实际上我就是感觉自己不行啊，然后曾默就说他始终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有担当就有成长，啊，这个话也就是其实可以说是激励，也可以说是让我不得不推，就是没办法去推，然后就被迫的这样的就是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广州团队。实际上，广州小家接力当时我因为其实这些弟兄我大部分我也有微信，但是我在想就是我可能是联系不太好，所以我就找了当时我们一起在福建小家的几个弟兄啊，让他去联系，拉进来之后，然后他还是说要我来带你嘛，就是来服侍，那我就没办法推不掉呀。啊，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学会真的就是自己去祷告，因为我就发现自己真的不行啊，做不到，因为属灵生命也好，我们这个欧阳弟兄、欧阳思义弟兄、肖磊弟兄都属灵生命比我时间长很多的，啊，当时包括还有之前也有很多弟兄啊，甚至还有一些传道人，啊，所以我就祷告啊，然后后来实际上很奇妙，我讲实话，我真正做 C1 几乎没做过。我都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可以说也可以叫筹划，也可以做一些就是主持或者这样的一类的服饰，啊，我就叫其他弟兄做生意这样，我自己就在行业参与，然后到现在我就没有真正的做过 C1，感谢主，对，但是 C1 没问题，应该现在来讲都是可以做啊，因为经历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就这样就把广州的小家就建立了。我们现在有广州有3个小家，我们这个小家很奇妙，就是跟可能跟其他的小组会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所有的弟兄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而且大部分都是弟兄，后来才加了个别的小家，加了姊妹，然后后来又把全都。小佳英的认识一个弟兄啊，就跟他讲啊，然后把泉州也啊，泉州英的这个弟兄的一个看见，然后他也带动了一些弟兄啊，然后现在也有姊妹进来，所以很感恩啊。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好像是需要我去做一点什么，那我就去做吧。但是神真的就是，透过这个。我愿意去做，就是祝福到了很多的弟兄。现在我们这些弟兄在一起扶持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特别的合一，对对，然后就是确实就是我最近也就在想啊，因为有时间，我妻子和女儿都在老家，然后我就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就想那就走动走动吧。啊，结果这一走动就特别感呀，这一走动的话就我就发现这一个暑假啊，就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暑假，但是因为我因为有时间，所以这个暑假来讲就得着特别多，特别多。啊，感谢主，我就大概先分享这些，因为时间有限啊，谢谢。
好，感谢主，谢谢柔友的分享哦。他刚刚讲了一个有担当就有成长，说一个刚信主1年3个月，他可以做2个小家的小家长，而且在他的里面都有牧者，有年纪比他长的。然后呢，这个欧阳弟兄是怎么来的呢？本来那个政务司去找他，他没有太多兴趣，结果他是听说是被罗勇找进来的。那他现在也火热起来，他是在组里面，他是比较久，有做过讲道工人，在教会做服事的。好，那呢，请欧阳，好，来换你，你来交通吧，你来交通。好，你是在西山灵修的见证，你被这个小弟兄，这个灾后的会灾前把你拉进来了，那你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吧。
好，西方的家人们，大家平安。
平安。
这个很有意思哈。神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冒失也好啦，那个粗心也好啦。罗勇很棒哦。刚才罗勇说他没怎么做过 C1，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罗勇弟兄就培养了好多位。我呢就差一点就跟 C3 擦肩而过了，差一点就擦肩而过了，因为， 那个我们跟曾牧有一些连接以后，发现曾牧的生命特别能影响我，那我就想，那就跟他建立一些联系。那曾牧呢，就也推荐过第三，那时候我看了一下，然后呢，因为可能这个我这个人呢，就是信主也好多年了，有很多的资料学习的渠道，然后呢也很多的资源，有很多很多，然后也参加过很多呢，我就想着选择性咯，很多东西是选择性。那么就当时就是这一方面就没有进来，没有进来呢，后来一段时间哦，这个罗勇就也一脚把我踢进来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一个男人事工的一个营会上，我们有一起的服事，那么有一些连接，有一些感情啊。那我们进来以后呢，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我得着是很大的，我就抑制不住我心中的激动哈。那我想，这里面就不讲激动，我是讲神的建造，真的很不一样。让我过去呢，虽然我自己是在信仰上是有一定的努力的，但我发现自己的努力是也很有限，那个酒用光了啊，那这个努力是很有限的。虽然我会比别人努力的说我要坚持灵修，过去我说的是，但我很少是有很享受的一个灵修生活。那么直到有一天，我会认为说，哎，怎么福建那边的弟兄们或者一些弟兄姊妹说5点钟都能起来灵修，而且保持很长的时间，我就很诧异，我就怎么可能在这个时代还有中国的早晨5点钟吗？早已经没了。所以呢，一个是诧异，一个是真的吗？然后后来直到我在C3里面之后，我发现哎呦，我还真的被实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我现在起来灵修，我是没有带压力的，我很享受的。所以早上最早的一段时间，罗勇说，哎呀，这个一段时间以后是他自己叫醒闹钟，我说不可思议吧，我说现在慢慢我也有那个感觉了，我起来要叫醒闹钟了。好，那么这里就简单的带过一下，这个对于灵修里面我真的是很享受，并且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在里面得了很多的建造。这里也谢谢陈老师，谢谢西商的一个牧羊同胞们，所有的同胞们。
好，感恩这个那个欧阳的，我看到他们三个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我是老太婆了，我呢这个睡眠时间有限啊，然后早起是应当的啊，这三个是可以说是真是30出头岁哦，这个哇叫他们呢这个5、6点起来啊，真的是现在年轻人啊真的都是夜猫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你看啊，被森林抓到了还是呢可以起来，而且呢还是说叫醒闹钟，是不是闹钟叫醒你，感谢神。好，那你们两个去抓了你们的灵修同伴哦，肖磊。好，那肖磊你来谈谈吧，你在灵修的得着是什么，来你来说说，肖磊请。好， OK， 好，可以说话。
好，陈老师好，各位家人平安。是啊，我这边呢也是在5月份的时候，当时呢那个罗勇啊还有欧阳啊还有 David 啊几个弟兄，然后连着3天就跟我讲这个事情。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呢，我是很排斥的，为啥呢？因为我6点钟到7点钟呢是有很固定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时间的，我们也会读经啊这些呢，我就觉得呢这个挺好的。因为呢我好不容易坚持了一段时间，突然间又要我打破，我就觉得呢就是很不习惯。哎，况且来说呢，我们之前呢在5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呢，也坚持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早上的这个祷告，所以说呢就是。当突然之间又要让我有新的改变的时候呢，是有点挣扎的，但是呢，经不住他们四个呢，反复的去跟我去讲这个事情，所以呢，最后呢，我就抱着很坦白说，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进来，哎，结果呢，在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发现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点的话呢，不仅仅来说那个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话呢，是很精悍的，很精简的。也就是说呢，是指导重点，并且来说呢，还是建在那个基调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指导重点。 这是这个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呢还挺好的。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快速的抓住这个章节的这个重点。然后那个其当然呢，那个其他的那些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呢在每天的线下里呢你自己去查考，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这整本圣经呢给查考一遍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点。其次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呢老师的分享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小组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赢得呢是大家彼此的这种真诚坦诚的这种分享，我们的灵命呢可以得到一种建造，因为也是彼此的呢就是相互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会感受得到圣灵呢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我们在常常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小组在分享的时候，有弟兄的话呢是在痛哭的，然后呢是在认罪和悔改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来说也是有欢笑的，那我们呢也会有好的一些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彼此的分享。换句话说，大家呢彼此的这种激励，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有弟兄呢也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彼此的话就是彼此之间的带导，彼此之间呢就去问候一下，哎，这最近这两天怎么了？然后呢就相互之间呢就把大家呢就是一起的掺拉着往前去走。我觉得这点呢是非常非常的棒，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那个老师和众同工们，然后呢有这么好的这种平台，然后提供给到大家。当然了，刚才老师也提到，就是未来的哈、啊，就是这个展望这块儿。其实夏牧师呢，他也讲的这个呢，可能呢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着疫情啊，因着这种环境的时代背景的这种变化，我们被迫的这种分开。当然呢，如我们也知道，神的话呢，他有每一个安排在其中的。当我们不愿意主动去分散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呢被动的进行分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传扬福音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当下，我就觉得呢，我们这个西三这个小组的我们这个灵修啊，就是我们伪形化的这个教会的雏形。那这样的后续的话呢，也就是这种教会呢，我们首先呢是给予这种线上的这种沟通，因为呢我们大家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就是线上的这种沟通。当然呢，我们呢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可能就找到我们的 CR， 找到我们其他的家人，大家呢共同来一起呢，再组建我们新的这种模式。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棒，也开启了我们未来的这种，教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换句话说，这个思路呢，它不是空中的楼阁，它是立刻呢就可以去落地去实施的。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棒。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好，老师，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
好，那你们三个有一个未来的展望了，就是你们三个想要去做一个团契，地上的团契。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请欧阳吧，欧阳你发表一下吧，就是你们三个就是圣灵联络，把你们在西山联络在一起嘛，联络在一起，在这里每天早上有团契，有交通，本来五点六点都在睡觉的，现在可以起来一起灵修交通哦。而且刚刚肖蕾讲到一个重点，虽然我把在真心话当中呢，我把一些要点讲给你们听了哦，但是在你们分享当中的那种会后会啊，可能更是那一种肢体联络更是更强的。所以现在基于这样子，再加上你们呢，然后前一两个礼拜去福建呢，拜访了这个曾牧师，然后你们就有一个联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圣灵把你带落在一起，那何不落地呢，做一个团契呢？那你们现在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好，欧阳你代表回答一下。
我想啊，神的很奇妙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奇妙到一个地步哈、啊，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今天早上的内容呢，我们是没有听过的哈，罗勇也没有提前听过。那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这段时间，应该是上几周吧，应该是两三周，哎，我们居然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有这个契机呢？我等一下讲，大家就懂。所以还是很赞叹神的奇妙，圣灵的工作是很超越的啊。再次见证那。那我们一起灵修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起初是4-5个弟兄，那我们到慢慢我们进入状态了，进入状态我们到一个小高峰，是什么小高峰呢？说哎呀，我们这样灵修一直要灵修到我们一直到见主面， 这个是大家的心声啊，不是某一个人的心声啊。那我就发现，在一个小组里面建立了之后呢，这种在圣灵里面相通的一个关系以后，带动的是一个我们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服侍了，就带动了在这个西山共同灵修的人呢，当我们去参与服侍的时候，很少有的，因为我是在教会很多年了，我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荆棘和疾病，其他就不赘述了。我发现有一次这么样的一个服侍，一个团队的服侍，就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如同一人啊，我在线下的是从来没见识过，但是我们居然在我们的一个服侍里面呢，居然能够展现出来一个三天两夜一次的服侍。就是这些，那么这些弟兄呢，信主的有长的有短的，也有知道的很多的，也有知道的很少的，也有呢在信仰当中走过很多弯路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就是都在西山灵修的这一些弟兄们，然后呢服侍起来特别合一，特别容易合一啊，这就带来一个小高峰。那后来呢，我们走着走着，我们感情好像越来越深了，在灵里面，那就发现哎，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够啊，心里面都有一种想要就是很想去见面的一个概念。那我想哈，罗勇呢就常常都充当了我的贵人啊，我想也是祝福了很多人啊。所以呢就无意当中，罗勇就我们服侍完了以后，他就走动起来了。那上周的反正就是罗勇出来那一次从议会回来大概有个十来天了，他就开始走动，第一站就去了肖磊那里，然后呢他就走动，然后到了慧泉那里，然后呢到了很多的一个弟兄那里，然后之前呢也我们也有那个这个运章弟兄呢也到了这个罗勇那里。那我就发现走动起来了，我们就给他定一个词叫做巡回探访，我们走动巡回探访啊，我们要走下来，将来一个展望就叫巡回步道，我说罗勇啊，这里边就是一个。那呢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在线上建立在圣灵的建造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组的概念，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关系呢就慢慢在灵里通了以后，在线下的这种实体的一个关系就被建造起来。那我就刚好呢也是就厦门之行啊，然后我们也是圣灵的带领，有一个词就当时说哎，如果我们是线下，我们可能就成立一个线下的一个团契，甚至是未来一个微型教会的雏形啊，我们三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动，然后呢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就哎，仿佛就是出来一个同行的概念哦，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想哈，最终在顺服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想这样的一个展望，不只是说某一些计划或者是规划，真的是感受到圣灵在引导，我们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生命的一个成长。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啊。
好。好，谢谢这个他们三位勇士们的分享哦，感谢主哦，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未来，所以我听他们分享我心里很喜悦，也是看到这个教会的未来哦，教会的未来，我们愿有更多的年轻人哦能够起来爱主，追求主，组团契在圣灵带领底下。好，那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就是道路，主你就是道路，主你就是道路，主耶稣你一直在指明我们往你那里去的道路。今天像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的重点是在人的身上，建造人的身上，不是在建造聚会，也不是在建造事工。主耶稣也祈求你更深的来向我们开启如何做一个生命导向的一个微型教会。 主耶稣，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有限，但是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话，按着使徒教会的模式去行，也求主你祝福全地的华人教会，在这个疫情后疫情的时代里面，求主你给各地华人教会牧者有智慧，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而成为一个转机，让你的福音更加的传扬。谢谢主，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